好，各位姊妹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好，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啊，我们看先看这七节哈，第一节啊。所以我们要说什么呢？让我们持续在罪中，好使得恩典更加充分有余吗？所以说绝对不可啊！注意哈，绝对不可。无论是谁，我们已经向罪死了，我们怎么可能仍活在这个罪里面呢？你注意哈，在这一段啊，往上看第一节，第一节开头有个所以啊，有个所以，也就是说这一段是接着上一章，上一章最后那部分。啊，因为上章最后那部分保罗反复在强调过犯不如恩赐啊，过犯有多大，恩典和赦罪就加倍的大，是吧？你看最后一章，是吧？过犯就多大，恩典 就加倍的多，是这样一个道理。往上点，往上，上章是讲这个上帝怎么设立救恩，怎么设立福音啊，这个人的犯罪很大，但是上基督的这个赦罪之恩更大，但是为了避免人去滥用这里的这些恩典，所以这一章根据上一章最后做了一个补充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无论教内教外的人，总有一些人喜欢钻什么，钻法律的漏洞，你知道，在社会有人钻法律的漏洞干坏事，在教内也有人想钻圣经的漏洞啊。他一看有恩典啊，一看这个恩典很大，他就觉得哎，我可以趁机犯罪了。所以说有这样的人，这是避免这些人呢去钻这个漏洞，然后呢圣灵呢通过保罗让他把这段补上啊。你看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呢，也有个断乎不能断乎不是，是吧？因为前面说我们不义，我们的罪越多，是不是神越伟大了？那我们这样更显神的伟大，那他我们犯罪，上帝不能审判我们。所以说这种恶意的诽谤和歪曲啊，其实自古以来就有啊。这个呢，这些人呢，他去歪曲使徒的话啊。你看今天啊，也有人在教会里边去啊，抓住这个圣经的道理，然后借着圣经的道理，他歪曲圣经，然后他给他作恶，哎，来做洗涤，是吧？抓住一切机会，比方说有人说啊，上帝就是爱啊，所以说，哎呀，你不能审判别人，你不能论断别人，这种东西自古以来就有啊。所以说呢，这种抓漏洞的人，你看，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那文士法利赛人问耶稣啊，摩西说可以休妻，他也在抓他所谓抓住一个漏洞啊。所以说呢，为了给这个罗马的这教会里的人讲清楚，也是为了避免啊使徒传这个福音，包括保罗解释这个福音被人抓出来滥用，因为魔鬼呢他总是抓住这些话，他用你的话去拆毁你的道理，然后或者呢教会里面有人呢去拿着上帝的恩典啊去放纵情欲，这个是有的。所以说保罗在这讲完上一章这个福音的时候，这一章接着就补上这一篇是补上上一章结尾，免得有人怎么样在里边去动歪心思啊，动歪心思。这个说，所以我们要说什么呢？说让我们持续的在罪里边吧，好使得这个上帝的恩典显得更加有余。说这个绝对不可以啊，绝对不可以。因为无论是谁，我们已经向罪死了，我们怎么能仍在罪里边活着呢？就是说，当你受洗的时候，当你已经在教会生活了，实际上你要知道一个问题，你已经死了。因为你受洗归入耶稣的时候是受洗归入耶稣的死，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是有一个新人上来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。所以无论是谁呢，他都不可以利用上帝的恩典去犯罪，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啊。虽然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是大过人犯罪的这个罪债，但是你不能拿着这个去滥用啊，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注意啊。这一章呢，你看后边也会强调断乎不可， 是吧？你看这章第一节、第二节断乎不可，然后十五节、十六节是什么？啊，这样我们在恩典之下、不得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这章总是在堵人的漏洞，免得人呢动歪心思啊，借着上帝的恩典去犯罪。所以说，综合前面包括第三章讲的，保罗说那些歪曲我们道理的人，他应该被定罪。就说这两个断乎不可是什么意思？就说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信主以后，你绝对不要碰的东西。你要想的赦免你呢，你借着上帝的恩典去作去犯罪，那么你最后结局一定是灭亡。你看这两年在教会里边这那灭亡的畜生，他是不是他已经得救了，他也蒙恩了，他就故意犯罪，他就是结果就是灭亡啊。这些人呢，你会发现他把已经讲清楚的道理故意去挑刺儿、去诽谤啊、去歪曲，然后借着上帝的恩典呢生出来什么作恶的心。他不是说借着得了的恩典去敬畏上帝，他借着这个恩典去生出恶心，在教会里捣乱啊。那个是绝对不可以的，因为你那个旧人已经应该死了，他死了你怎么还重新再钻回去，再让魔鬼钻到你里边，你再去活到那个旧人里边呢？你不要这样去做，你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灭亡。所以说不光不要做，连想都不要想。人悔改之后就是彻底悔改，不要再回到从前。我们继续回到从前，在我们教会你看那些畜生已经有灭亡的这个先例，你要跟着他做，那你也会这样灭亡。所以说上帝的恩典非常大，赦免你一切罪恶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孩子们，你以前所犯的罪只要向上帝认罪都赦免了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别再回去的事了，你的旧人已经死了，你不要再想了，你现在活着是为主活着啊。所以说不要担心上帝没法赦免你的罪，你要相信上帝能赦免你的罪。耶稣基督的救恩大过你先前犯过的所有的过犯，但是在悔改在赦免之后不要再回到救人那里去。那这一章有两个绝对不可，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一章呢是堵住人的恶心啊。好，第三节，或者你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任何人受洗进入耶稣基督是已经受洗进入了他的死，因此我们通过洗礼进入死，已经和他一起被埋葬，为的是如同基督通过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，也让我们如此在新的生命当中行走。看到没有，这里反复强调，往上点，这里强调，往上点，你不应该不知道，你受洗是进入耶稣的死，你复活跟耶稣复活一样，然后有父的荣耀在你身上，你也应该在一个新的生命当中去行走，而不是继续活在过去。你是个新人，因为如果我们已经成为与他的死在一起生长，那么我们也要与他的复活在一起生长。这个词联合哈，原文是就是两个就植物在一起长，这个意思啊，是吧？这跟上章一样是吧？恩典怎么样，律法怎么样是吧？死怎么样，生怎么样？说我们知道这事，我们的那个旧人啊，和耶稣已经被钉上了十字架，使得罪的身体被废弃了，我们就不再做奴隶服侍罪，因为死了的人脱离了罪就被宣告为义啊。你看第四章说什么？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往上一点，这里反复强调呢，你那个旧人已经死了，你不再是罪的奴隶了，嗯，对不对？你只要真的是在主里面认罪了、悔改了，你就不会再回到从前了。那回到从前是他故意作死，他故意把恶人引进来，他故意钻到魔鬼里边，那他肯定是回到从前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这一章反复告诉我们，在主里边是安全的，你只要不要故意犯罪，你就是安全的。上帝不是严苛的上帝，你只要不故意挑战他的底线，他不会把你踢出去啊。这里反复强调呢，随着耶稣的死，你的旧人也死了，随着耶稣的复活，你这个新人也就诞生了。那这也是反复的再接着或者上一章去说啊。我们来看第八节到十四节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的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不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，倒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。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啊，我们来看这一段。第八节哈，并且我们如果与基督一起死了，也要相信与他一同活着。你要相信，你要相信基督的死也把你那个老旧人带死了，基督复活也必让我们这个新人和他一同活过来。只要我们教会里没有这些恶人倒了，没有这些又淫又邪的玩意，我们的旧人就一定会跟着耶稣死掉，我们的新人就一定会跟着耶稣诞生啊！因为知道基督从死人中被复活就不会再死，死也不再作王管辖他，因为他死了是向罪死，只有一死，然后他活着是向神活着。并且你们也要如此看待自己，一方面向罪是死的，另一方面向神在基督里，基督耶稣里是活的。那这里反复强调死，耶稣的死，耶稣的活，我们旧人的死，我们新人的诞生。所以这一段呢，你往上讲和上一段是一样的啊。你今天该怎么看待自己呢？你的过去的那个旧人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人啊，你要相信这个。所以说呢，你对照啊，你看是吧，第六章耶稣的死，耶稣的活，是吧啊，我们在死的形状下联合，也要在活着形状上与他联合。这里反复在强调你过去的状态和现在状态是完全的两个人啊，也应该是两个人。那然后十二节说，因此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里作王，使你们臣服于他的私欲，也不要献出你们的肢体做不义的兵器献给罪，而是要献出自己给神，如同从死人中活过来的，并且你们的肢体要做义的兵器献给神。这里讲，这里是兵器，首先我们是什么，军队。另外呢，你的生活，你的信仰生活也是在献祭，是吧？过去是做兵器献给罪，做祭物献给罪，现在是作为活祭献给神，是吧？始终是一个对比啊，没悔改的时候和悔改的时候是两个对比啊。这个十二章也说了啊，将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啊。这就是实际上在引用旧约的献祭啊。十四节，因为罪不会作王管辖你们，因为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，乃是在恩典之下。这里提到啊，你的旧人死了，你的新人活了，罪为什么不会管辖你呢？因为你是在恩典之下。上一章讲到律法和恩典的关系，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才受律法的辖制，靠自己守律法守不住，但是现在是靠恩典去很自然的遵守啊，很自然的遵守。说句实在话，往下面，你没发现个问题吗？其实呢，教会里边就应该除掉这些恶人，因为当恶人在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在律法之下一样，我们很多的罪恶控制不住，是吧？很多的罪恶在污秽我们，很多魔鬼在搅扰我们，但是在恶人踢出去之后，我们也不会违背律法，我们就真的是感觉自己活在恩典当中。所以教会也不能有闲杂人，闲杂人我跟你说啊，他那个旧人啊根本就没死，他在我们这儿也会弄得我们就像一个活着的旧人一样，没有平安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主里面是平安的，因为我们什么，现在不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下。在律法之下，你看那律法主义整天不干，不能干这，不能干那，但最后什么也守不住。在恩典之下，你很自然的就能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你也不费力，且没有搅扰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啊，最后一段大家听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圣成义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做罪的奴仆，现在却从心里顺服了那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身体的软弱，就照常人的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，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看为所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也是永生。这一段呢跟前面其实是一样的，但是还是在加强，还是在啊反复的诉说。十五节，所以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犯罪吗？ 就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在恩典之下，我们就可以犯罪之前犯罪吗？说绝对不可以。这里应该提到绝对不可以。所以到这里呢，又回到刚开始这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这个问题啊。第一节说啊，我们可以在罪中继续犯罪，让上帝的恩典显作，我说绝对不可以。这里也是说绝对不可以。所以本章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绝对不可以，就是说你已经信了主之后，你就不要再去故意去犯罪，你也不要故意的把自己放到恶人当中，放罪当中，让自己被污秽啊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所以说呢，我再次说一下，所有利用律法、利用圣经为自己的犯罪找漏洞的，或是曲解耶稣的话语、曲解使徒对圣经的解释、故意歪曲的以达到自己私欲的，都是应该被定罪的啊。就像你看第三章第五节说啊，那些你看歪曲使徒传道说这诽谤我们的人，保罗说他应该被定罪啊，他应该被定罪。因为经上的话是让我们来遵守的，不是让我们来歪曲取巧作恶的。你要记住，圣经里面没有一段话是可以给你利用作恶的，全部是让你去行善的。任何的歪曲的言论都出于魔鬼，都应该被定罪。所以说这些歪曲的言语也不应该在教会存在啊，我们也不接受这些歪曲的言语。十六节，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向谁献出自己做奴隶直到顺服？你们就是你们所顺服者的奴隶，或成为罪的奴隶进入永生，进入死亡，或成为顺的奴隶进入称义，进入义啊。这不是彼得后书说吗？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隶，对吧？被谁制服就是我们这几年见过那罪恶的奴隶，他就让罪制服了，他脱不了了啊。然而感谢神，你们虽然曾经是奴隶，但是从心里听从了那被传给你们教训的榜样或者说模型啊，然后你们就从最终被释放了，这释放是自由的意思，就成为义的奴隶啊。保罗也说了，罗马的基督徒呢以前也是罪恶的奴隶啊，就像我们没悔改之前也是犯罪的，但是呢听见这道理就信了，而且最重要的一点，神把他们从最终释放了。我们需要注意哈，一个人从前犯罪止不住犯罪，没悔改的时候，神把他释放的时候，不是说他自己凭着意志力降生的，而是神已经把他释放了。耶稣说真理让你得以自由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，天父的儿子让你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神的儿子让你脱离罪恶不再犯罪，你就真能不再犯罪了。上帝要看你不好，把你扔在罪中，看到这两年的出处没有，他就一辈子止不完的犯罪啊。所以说这里反复强调啊，就像加太书说的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什么自由啊？不犯罪的自由啊，不要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你们是自由的，但不可以借着自由遮盖阴毒，叫做神的仆人。我们是自由的，不要再成为罪的奴仆，也不要做恶人的奴仆，要在主里永远的自由下去啊。十九节，我以人的方式说，因为你们肉体软弱，正如你们曾献出你们的肢体做奴仆给不义和不法，以至于不法，现在照样你们要献出你们的肢体做奴隶进入圣洁。看了吗？还是强调奴隶奴隶奴隶。所以说人啊，有的人说啊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的人生自己说了算。我说你的人生没有一个人自己说了算，你要么你的人生就归给魔鬼一辈子犯罪，要么你就做上帝的仆人一辈子圣洁。人生不是主动的，你没法主动选择，你也没法去凭你的毅力去做什么。要被上帝交给魔鬼，一辈子成一个魔鬼之子；要被上帝交在基督里面，有圣灵的恩赐，然后一辈子是不作恶且圣洁的。所以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他一辈子就一路滑下去，有的人一辈子能够一直信直到永生啊。所以说，这里呢也是在重申，你看第六章十二节到十八节的这些道理，你看还是在反复的重申，这章仍在反复的重申啊。因为当你们是罪的奴隶时，你们对于义是不受约束。这个词是自由的意思，就是说你犯罪的时候，上帝的律法是不管不了你的，是吧？这些话在你面前都是耳旁风，你根本不当回事儿啊！你们那时候有什么果子呢？你们那些在你们现在觉得羞耻的事，因为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当人悔改之后，想想自己以前的罪恶，就会觉得羞耻啊，就会觉得羞耻。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啊，以弗所说嘛，你们曾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他们将你活出来。那时你们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时候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 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与别人一样，后来是因为主的爱活过来啊。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，因为许多人的形式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有流泪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豆腐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所以说你能够清楚地看到什么是义人，什么是恶人，什么是属于上帝的，什么是属于魔鬼的。属于上帝的不会去故意作恶，属于魔鬼的止不住的作恶，满脑子的恶念啊。22节，但现在你们从最终啊被释放或得以自由了，你们就被成为了神的奴隶，你们由你们的果子进入圣洁。前面讲的是什么？罪恶的果子，这是什么？成为圣洁的果子，结局就是什么？就是永生啊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但神的恩赐是永远的生命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。这里反复的论证旧人、新人、罪的果子，还有什么圣洁的果子啊，还有什么永远的死亡，后边是永远的生命。最终什么得生命、得永生，是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最后还是回到基督里面。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一章其实它是接着上章的结尾，因为上章强调恩典，强调了很多，避免你魔鬼利用你，然后陷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利用恩典犯罪。所以保罗在这章刹了个车，让你回过来，然后给你讲了两个绝对的不可以，然后让你能够你的人生不偏左不偏右，能够活在主里面。所以说呢，你去看这些事情你就知道，你包括我们这两年传道建立教会，其实以后你们也会知道，有的人啊他就是属于魔鬼，他止不住的犯罪，他是罪恶的奴仆。真正属于神的不会去犯罪，不会去故意犯罪，而且上帝也有能力让他持守住圣洁啊，或成为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成为义的奴仆以至于永生。这一章呢就在警告我们，信主之后不要再回到从前，不要再故意犯罪，免得失去救恩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